我们一同先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天父，我们敬拜你，在这样一个主日的早晨，主啊，我们真的欢喜快乐来到你自己私人宝座前，儿女跟父天父能够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主啊，我们愿这段时间仍然成为我们美好的时间，有你的祝福在我们当中，有你的话语跟我们在我们耳中。主啊，我们愿这段时间再次求主来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也为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也求主你自己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祝福今天没办法来到我们当中的，主啊，我们都求主你自己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
好，我们今天按照本来打算是讲到这个伦理，这个婚姻的伦理方面，婚姻的伦理，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不可能把婚姻的这个伦理全部讲一遍。婚姻的伦理基本上有所谓的婚外、婚前，然后离婚、再婚，很多的问题哈，很多的问题。那么我想这个婚姻的伦理观其实更严重的，比较严重的，有争执性的应该是同性恋这个问题。你说在教会里面还有同性恋这样的事情吗？说的没错啊，因为通常一般教会里面不需要提同性恋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当中不太可能有同性恋，对不对？或者不是不太可能哈，那换句话说，这不是我们根本的问题。那到底为什么这个同性恋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我想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的趋势，大的趋势。那么在西方国家，我们知道特别严重就在西方国家。那么关于这个同性恋的这个数字哈，是非常的高。换句话说，基本上有人这样统计，就是十个人里面有一个是同性恋。你说有这么高啊？让我们来看哈，西方国家的法律，通常从前是对于同性恋是把它看成非法的，非法的。那警察可以抓那个同性恋的哈，是要受刑罚的，受刑罚的。但是现在从2001年，基本上就是荷兰正式通过了这个同性恋的合法化以后，基本上目前大概应该是有一共21个国家，世界上有21个国家通通把它已经看为合法。合法，那么也就是说，同性的两个人同居，那么已经把它看成合法。那么有些国家，我们比方说像美国哈，美国的话，基本上就是在这个2004年的时候，根据我这个资料哈，是2004年5月的时候 ，Massachusetts。就已经最高他的州的法院就已经这个判定就是这个同性婚姻合法。那么2012年，奥巴马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公开的支持同性婚姻，那么这是第一个总统支持这个同性婚姻。那么之后紧接着就是缅因州、马里兰州、华盛顿州哈，都通过了这个借着公投来决定那同性婚姻合法。那么最后当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2015年，美国的最高法院有，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最高法院是有9名法官哈，9个法官，那么5比4结果做出的决定就是同性婚姻是合法。所以换句话说，全美国50个州，你同性恋的人在50个州随便哪一个州你去注册都可以，因为他必须这个最高的这个法院裁定这是合法的。那么 根据一些民意调查也认有大概有三分之二的美国人支持同性婚姻，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很严重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知道最近就是2017年哈，在台湾也通过了，它成为亚洲第一个这个合法化的国家。有人认为哈，所有的西方国家迟早都会通过这样一个法律，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大城市里面，早就已经开始这样一个进行。到底同性恋这个东西到底可怕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们要谈这个问题？你知道这个一般来讲哈，如果两个女的结婚，那么她想要有孩子，她可以用人工怀孕的方式来怀孩子，然后生了孩子。但是孩子生下来以后，哪一个是爸爸，哪一个是妈妈，那就根本就是一塌糊涂哈。两个都是妈妈，两个也都可以是爸爸。那么怎么叫呢？他在同学的当中，他的这个孩子在同学当中的处境会怎么样呢？或者两个男的，当然两个男的同性恋，他不可能生育，那么他就领养。那么领养的孩子来说，谁是他的爸爸，谁是他的妈妈？两个都是爸爸吗？所以对小孩子来讲，也是引起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叫人最难受的就是在美国，基本上基督教里面有一个派叫做自由派，就是 liberal 那个自由派哈，他用一个新的方法去解释圣经，公开的支持同性恋，然后用一个新的方法去解释圣经。那么他怎么说呢？他认为说同性恋是神的美意。哇，这个很可怕哈。他说同性恋是神的美意，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多彩多姿的神，多元化的神。那么当然多元化我们可以同意哈，但是怎么样多元化呢？难道这个多元化连同性恋也包含在内吗？所以对于这个多元化的解释，其实神是多彩多姿，他说神多彩多姿，那么创造一些异性恋的人，也创造一些同性恋的人，那么都是神创造的，所以他的美意就是本是如此。不过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他的几个理由我们要谨慎。他说这是神的美意，那么有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是同性恋是天生的，那么当然我们科学的研究认为是不是天生的。那么他认为是说科学家的证明，根据他们的研究，同性恋是天生的，不是后天的，不是后天的。那么既然是天生的，那么是神叫他这个样子，对不对？如果天生的，那是神叫他这个样子，神造他就是造成这个样子。第二个理由是认为圣经没有反对同性恋，圣经只是反对滥交。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同性恋很多人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非常的忠诚哈，的爱情是非常的忠诚，所以换句话说，一个忠心忠诚的一个爱情有什么为什么要反对？他说我们常常提到创世纪里面19章里面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事情，他说我们说你看这个城市是一个同性恋的城市，所以神就把它毁灭了。那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说索多玛城的罪不是因为他们搞同性恋，乃是因为他们滥交。为什么？他说你看当两个天使去到索多玛的时候，罗德在那个地方，合成的人到了晚上，合成的人都到罗德那里去，然后叫罗德今天晚上 来到你家里的那两个人，你把他交出来，任我们所为。他说，你看他们的坏是任我们所为，这也就是这是一个滥交，所以神是因为这个，所以呢就要毁灭他们。所以这些东西哈，我们都要谨慎。听了，因为听了之后，如果你不谨慎的时候，你认为说他说的很有道理，错了。那第三个理由，他说主耶稣没有指责同性恋，没有吗？他说保罗有，他说保罗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提摩太前书都有指责同性恋，但是主耶稣没有指责同性恋。他说主耶稣的权威高过保罗，所以呢，他说你看主耶稣他反而是常常站在弱势的一边，换句话说，他跟这个社会上的所谓的税吏啊，或者是罪人呐、妓女啊，他们在一起。那么，所以换句话说，凡是被社会所歧视、被社会所欺压，那的这一群人，反而是主耶稣所同情的。所以主耶稣没有反对同性恋，主耶稣反而是接纳他的。哇，这些东西哈都是很可怕，很可怕。那第四个理由，他说你看大卫跟他的好朋友约拿丹，大卫跟他好朋友约拿丹，圣经上也没有指责他们。他说大卫跟约拿丹的这个爱情哈，反而是圣经说他们的爱情非常的美。你看大卫对扫罗，圣经上哈，在撒母耳记上那讲说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深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然后这个因为大卫跟约拿丹常常在一起，所以扫罗就向约拿丹发怒说，你这个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吗？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哈，自取羞辱以致你的母亲肉体蒙羞啊。所以后来我们都知道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在战场上面作战，结果都死了。那这个大卫后来去就是把他们收拾哈，为他们来哀悼。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大卫就做了哀歌，讲说我兄约拿丹呐、我为你悲伤，我甚喜悦你，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情，英雄何竟扑倒，占据何竟灭没。所以你看约拿丹跟大卫哈，大卫呢是用爱情非常奇妙过于妇女的爱情，所以他说这两个不是同性恋吗？所以这些哈都是自由派的人对于同性恋的理由哈，理由。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同性恋这个问题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为什么我特别要提这件事情？同性恋这件事情哈，这个其实在2000年以后，2004年就开始，在如果你们留意的话，在柏林、在巴黎、在 Toronto、 在墨西哥城，大概都进行过，那个时候都进行过大的游行。柏林市长、巴黎市长都跟公开的承认他是同性恋，这个我们简直不敢相信哈！柏林市长、巴黎市长，那么单单柏林这个地方，那次的同性恋的游行就有50万人，50万人。借的大游行来争取他的权益。那同时间在旧金山、西雅图、亚特兰大很多的城市哈，所以 他们就有个口号，就是同志光荣大游行，光荣大游行。那么这个听了以后哈，那同性恋的问题在圣经里面不是明明说这是可憎恶的事情吗？可憎恶的事情。那么而且神一再的警告世界上的人，神绝对的禁止同性恋这个行为的发生。那么如果我们看利未记的话，利未记里面就讲不可与男人苟合，像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在这一切的事情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他也玷污，所以我追讨连地哈，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吐出他的居民，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这一切可憎恶的事，无论是本地的人或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都不可行，都不可行。好，那么我也不要再念下去哈。这利未记里面你们可以看看的，回去以后可以看利未记18章、20章里面都有。所以我们看见神是百般的来劝告警戒呼召人要避免或者绝对不可以行这可憎恶的事情，那而且呢呼召人要悔改。但是人在今天的世界你可以看见人不肯回头，今天的世界那反而他们越加的猖狂，公开积极，不知道羞耻，而且鼓吹这件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哈，我们觉得说，当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些事情现在越来越普遍了。那么眼看着一个国家、一个地方、一个国家，我们就用这个沦陷来形容哈，都被沦陷了，沦陷了，都成为同性婚姻合法的。同性婚姻、同性恋这个东西很麻烦的地方呢，这些同性恋的人通常在今天的社会里面，一般来讲大概都是有好相当好的收入，有相当的社会的地，这个在社会上有相当的高的一个地位，所以他们要进行一些事情的时候，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就达到目的了，达到目的。你看这个美国的同性恋啊，他们怎么开始的？他们基本上是先让法律通过一条叫做同性家庭伙伴 domestic partnership， 经过同性，意思就是说两个男的或者两个女的可以用一种合伙人的方式来经营一个家庭，用合伙人 partnership 来经营一个家庭。那么其实这个跟同性婚姻合法有什么两样？但是他们经过这个先，而 New Jersey 是同意这个同性婚姻的是合伙人。中国人哈，当然，我们在古代的时候有过这种事情，我们讲这个断袖之癖，你们听过这个成语吗？断袖之癖哈，这是在汉朝的时候哈，汉哀帝跟一个叫做董贤同性恋。那么有一次在睡午觉的时候，这个董贤压住了这个皇帝的衣服的袖子，那么怎么办呢？又不愿意吵醒他，所以只好断袖哈，把袖子剪掉了，然后这个，所以这个是但是今天这件在今天的世界上，同性恋运动已经是公开化，就是说不需要隐藏了，光荣化。换句话说，这本来是羞耻的，但是不再羞耻，不再是一件羞耻的行为，合法化，争取法律跟社会的公认，广传化，然后通过各种的媒介来宣传。同性恋到底可怕在哪里？ 你知道我讲这个最主要是当一个同性婚姻一旦合法化以后，它有许多周边的措施必须是要配合，因为法律说允许了，所以紧接着就是周边的措施都必须要配合，要配合。所以这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的可怕。那首先就是学校的课本必须改写，学校的课本必须改写。在美国的小学五年级就有性教育，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后，所有学校的课本就要开始教导同性恋的是什么回事，要把同性恋的事情要向他们讲说。那么同性恋基本上他们也准备了一套教材，你们暂时没有这个教材，我有彩虹教材，彩虹教材，把他这个教材灌输在孩子的头脑里面，让他有一个错误的一个信息。所以换句话说，同性婚姻它的可怕是从人类的基本来做起，从人类的，也就是说它像彩虹教材从幼稚园就开始，在幼稚园的时候就向儿童灌输同性恋的观念，从儿童的从小就相信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类正常的行为。那么爸爸妈妈两个都是男的，都是女，两个都是女的，这是可以的，这是自然的事情，自然的事情。那么问题在这里，教会里面的孩子就可怜了，因为他在教会里面长大，他明明知道这是错的，可是学校的教材教育却是向他们要他们接受这个观念。那么他一方面要持守信仰，一方面却要接受这个教育的时候，那么如果他反对，他就在学校里面成为许多人所排斥的，认为说你是一个怪人，你是一个怪人。所以这是影响到基督徒家庭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当然所这个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那么他这个同性恋基本上实际上他是有所谓的有十八项的修改的十八项这个目的他们要达到。那么其中一些可怕的地方什么，他希望国家法律允许性行为降低到八岁，两个人以上的结合合法化，两个人以上就是说同性恋可以变成三个人的四个人的，那么家人可以合法化，那就是乱伦。所以这些严重的问题哈，是主耶稣已经讲过了，这些事情他讲说，但我告诉你，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所以主耶稣是曾经警告过，在末后的时候，神会严厉的来刑罚同性恋的人。那么圣经里面也把这样的一个行为看成是一个逆性的一个情欲啊，逆性的情欲。在这个就是同性恋的里面哈，基本上我想哈，快点过去，所以同性恋基本上他们是很有计划的，而且他们想尽办法渗透进到不同的权力阶层，比方说像政府机关，他鼓励同性恋人进入这些政府机关去做事，成为政府机关的人。那么这个学校教育方面鼓励他们去 找教育的工作，所以这是他们很可怕的地方，是有系统的在那里在推动，在推动。所以而且我们也都知道，曾经圣公会哈、啊、就案例一个同性恋的人作为主教，做主教，那么这是已经发展到一个主教的阶层，主教的阶层。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看见同性恋的一个可怕的地方，可怕的地方。那么同性恋，我在学生团去服侍哈，学生团去当然他们信主的时间不长，所以他们就有学生会问哈，他说如果两个同性恋他们是真诚的相爱，那真诚的持守在一起，不是很好吗？那在基督徒的这个知道这个诫命里面，连最大的诫命第二条诫命都是叫做爱神爱人，对不对？爱神爱人。那么如果他们两个人是真诚的相爱的话，那不就是达到了诫命的要求吗？那圣经里面是没有错，反对同性恋，但是在爱里面不是都能够接受吗？哇，这个厉害，在爱里面都能接受啊。那这个是在这些同性恋的宣传里面很可怕的地方。圣经讲爱是不错，可是同时要有真理来并存，真理来并存。你可以看圣经讲到很多地方讲到爱的问题，整个但是问题你有没有看上下文，有一定是有神的真理在那个地方。神爱世人，他的儿子要上十字架，必须为罪来付上罪的刑罚。神的爱虽然是广阔无边哈，但是神的话、神的法度、神的公义是必须遵守。所以换句话说，神的爱是有一定的尺度，有一定的尺度。好，我想我就讲这些严重的问题哈。OK， 好，那么我们再最后讲一个罗德。今天我讲的就是要讲罗德哈。罗德，圣经上说，彼得后书里面讲说，神判定索多玛、俄摩拉，把这两个城要把它倾覆，把它焚烧成灰，然后作为后世不敬虔的见解。那么他指彼得后书里面啊，他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所以罗德住在索多玛俄摩拉里面，那圣经上说他是个义人，常常为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罪来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所以罗德基本上好像成为让我们看见在这样一个就是不法的当中哈，不法的当中，我们的心如何？罗德为他们这个城市的人来祷告，为他们来伤痛。那我们跟罗德是如何？因为我们常常对于一些罪恶的事情，我们想说，反正神会处置哈，会将来会重重的惩罚他们。那么所以呢，这个到了时候，神自然会降下这个刑罚。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事情，我们就不闻不问啊，不闻不问。你知道这些的法律怎么通过的？按照当时候的投票的这个所谓的站边哈，这赞成跟反对的人数哈，其实是反对的仍然是比较多，而赞成的比较少。但是最后怎么这个法律通过了呢？因为就是有很多人说， 这种事情我不要去接触，不要去过问，不要去理他。结果就很多人没有去投票，没有投票的结果反而那些同性恋的人去投票了，结果这个法律通过。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是因为我们没有行动。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就是说原来有一些的事情哈，我们讲到伦理道德的时候，我们并不是静静的在那个地方，乃是有一些的伦理道德我们是要起来有行动的。因为当我们没有行动的时候，那这个事情就往往就变成更加的糟糕，更加的这个怎么讲，就是说情况就更加的坏，更加的坏。当然没有错，这个像同性恋这样的一个事情啊，神是一定会审判的。你知道那个 Billy Graham 哈曾经说过，他说神若不审判同性恋的，他可能需要向索多玛、俄摩拉道歉。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他说 ，If God does not judge the homosexual， 他说 He may have to apologize to Sodom and Gomorrah。就是他如果神不惩罚他，神就要对索多玛、俄摩拉道歉，因为他把索多玛、俄摩拉都灭掉了，但是居然对现在的同性恋置之不理吗？那当然不可能。所以我们都知道是没有错，神一定要处置他们，但是我们也要有行动，我们要起来常常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地方来祷告。甚至于我们也不能够像从前那些人哈，不去投票反对，结果让他通过。好，我想这是讲到一个严重性哈。那么但是我想跟大家来谈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既然对于同性恋这样子的败坏哈，这个可憎恶的这种事情，神会处置，但是很明显的哈，这件事情是神允许在这个今天的存在哈，存在。为什么神不立刻来处理哈？说立刻来处理，那么这些是所谓一些属于争议性的问题哈，所以我跟大家来谈一谈一些伦理道德伦理道德方面有关于争议性的问题，就是说公义的神为什么会允许这个可恶的事情，这个憎恶的事情啊，恶存在。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哈，尤其是对这件事情是比较格外的会想到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恶存在，好像完全不理会哈，完全不理会。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一句俗语说，这个老天有眼哈，明察秋毫，对不对？那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更加的相信这个老天有眼，明察秋毫。那么而且老天爷怎么明察秋毫呢？人在做，天在看啊，举头三尺有神明，有的。那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是啊，我们的神他什么都知道，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啊。他对这件事情他当然，所以而且这位老天爷是公正无私哈，没有偏袒的，对，没有错，我们的神是不偏袒人的神哈，不偏袒的神。那么做得好，神会奖赏；做得不好，神会处罚。那么神基本上他是一位我们讲伦理道德，他是就是一位道德的审判官，他的道德的审判官。那么所以但是事实上结果如何呢？我们都知道，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哈，因为今天我们看外面的时候，很多的好人受尽了折磨委屈哈，当他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呼天不应哈，呼地也不灵。那么很多的坏人无恶不作，结果呢享尽了荣华富贵，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就是说无法理解的问题哈。这个在我们的历史上哈，大家如果你看《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的话，我们知道在这个汉朝末年三国的时代哈，有一个人物叫做董卓，董卓对不对？董卓哈，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坏透了哈，坏透了对不对？坏透了，那够坏的一个人。那么他是这个历史上形容说这个人是倒行逆施啊，这个肆意妄为，他把这个把持朝纲啊，就是法庭他说了算，这不是法庭，就是朝廷他说了算，说了算，独揽大权，他甚至于把当时候的汉朝的皇帝来换人，那么当然他就目的就是夹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以至于就引起了公愤，所以这个三国子演义里面讲说18路的诸侯哈，就联合起来讨伐董卓。那么最后当然他没有好下场，对不对？那么我们看的我们都知道，董卓最后被打败，然后被杀。董卓死了以后，他的尸体甚至于被剁哈，被那个就是怎么讲，像剁肉一样的，被剁，然后被烧。但是总算他的从前的部下，那还有一点这个感情哈，所以顾念，所以呢就把他尸体就收拾起来，装进棺木里面，然后预备下葬。根据《后汉书》，《后汉书》是我们正式的历史哈，不是野史，是正式的历史。那么《后汉书》里面讲，他说出兵的当天，狂风暴雨，雷轰霹雳，震开了坟墓，雨水夹带泥沙灌进墓穴，以致棺木飘了起来。那么怎么办呢？只好改天再葬，只好择日重新下葬。结果旧事重演，连着几次都是这样。你说怎么可能呢？但是《后汉书》里面讲说，没有错，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说，所以呢，他说你可以看见天怒人怨。那么这个是在正式的历史里面，《后汉书》里面讲的。那么当然，我们说董卓死的真的是很难看哈，连入土都不安哈，都不安。许多人讲说报应来了，老天果然有眼。但是问题是我们仍然要问，像董卓这样一个作恶无数哈，为什么老天爷不在他生前，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打雷一这个天打雷劈就把他给打死了？他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等到他死了以后才如此的来对付他，来惩罚他呢？虽然这个《后汉书》里面讲说哈，天有天理，天也有天数，天有就是老天爷会有时候，他的时候按这个让人啊来这个借着另外其他的人来把他杀了。但是这个说法我们满意吗？如果老天爷是保护好人的，那么董卓这个坏人活得越久，他害死的人是不是越多？对不对？董卓你让他活得越久，他害死的人就越多，他活得越久，受害的人就越多。你难道一定要等到他恶贯满盈才来除害吗？因为旧约圣经里面神也讲到说，迦南人还没有恶贯满盈，所以呢没有除灭他。所以换句话说，董卓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难道非要等到恶贯满盈才来除害吗？ 他说那有多少的好人已经被他害死了，所以这个怎么解释呢？当然我们会讲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好，乃是时候未到，但是这个其实也应验的不多，也很应验的也很少之又少。他说很多人整个一生里面都是在受苦，反而这些的坏人一生都是好命，都是很好。所以换句话说，渐渐的我们对这些的问题我们就觉得说，那么如果真的是有老天爷，那他是不是视而不见呢？或者是说他是有心而无力呢？他的能力有限呢？所以这些是一个问题哈。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说哈，圣经怎么说？箴言书里面讲说，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恶人善人他都鉴察，恶人善人他都鉴察。那么我们都知道诗篇是139篇里面讲的更那个哈，诗篇讲说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爬你也在那里。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也如同白昼般，黑暗跟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好，那么所以这是圣经上所说的，这是这样一位神啊，神是这样无所不知的。我们来想一想看哈，我们都用过 Google Map， 你用过吗？
用过，
我想都用过哈。Google Map， 那如果你把你自己家里的地址打得进去哈，那你看你在家里的电脑，你试试看，那你把你自己家里的地址哈打进去，那很快你家里面的那个你的家哈就清清楚楚的怎么样，就在那个电脑的荧幕上就出现了。然后如果你继续把它放大，把它那个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啊，那你的家的 driveway， 你的院子，你车子停在那个地方，你的车牌甚至于有些都可以看得到你的车牌。如果刚好那个时候有人站在外面的话，你都可以看到有一个人。所以呢，你去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哈，那你的 GPS 这个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所以带给我们很多的方便啊，很多的方便。所以无论是在哪个地区、哪一个时刻，什么你都可以这个去办事哈，都没有问题。那么神给人智慧，发展到一个地步，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天空中的卫星都可以监视我们每一个行动。这个你家的电脑，我刚才讲的 global 这个所谓的 global position system 啊，就是利用卫星系统可以知道地上的所有事情，大大小小都瞒不了啊。那么如果神给人的智慧已经发展到一个地步，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天空中的卫星都可以监视我们的行动的话，那么神能够给人这样一个智慧，可以发明 GPS， 那么这位神自己呢？他自己呢？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遭遇，怎么可能好人正在受苦，坏人正在作威作福，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当然知道。所以圣经上马太福音里面就讲说，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一种拟人化的方法来描写一件事情， 来讲述一件真理。雅各书里面就讲到神在最后审判的时候，神就讲到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候有一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哈，那当他们要收田里的这个庄稼的时候，雇了很多的工人来收庄稼，但是当时候古代的人，很多的人就是都是当天做工，拿当天的工资，那么靠着当天的工资，家里面今天晚上才有饭吃。如果今天的工资没有拿到呢，那么今天家里面大家就饿着肚子。所以换句话说，一个有钱人当他雇一个工人，当天的工资没有发，说明天早上再给你的时候，他给人给那个做工的人是何等大的一个为难，他今天晚上怎么度过呢？怎么度过呢？所以雅各书里面讲说，这种为富不仁的人，将来神要怎么审判他？他说，你看，神就叫他的这个庄稼，田里面的这个庄稼，他的衣服被蛀的衣服，跟他在放在屋子收藏好的那个金银财宝，坐在证人席上，换句话说，这些已经腐败的这个食物跟被虫蛀的衣服，当神问他们的时候，神可以问他们说：“你怎么会这个腐败了？你衣服怎么被蛀了？”那些腐败的食物可以讲说：“是啊，他的东西太多了，他用不着我，他就留在仓库里面，他就只有这个等到他霉烂。那衣服为什么不会蛀虫呢？是因为他从来不需要我这件衣服，因为他的衣服很多。那为什么金银生锈了呢？因为他钱用不完，所以他没有我的这个金这个金银，很多的金银他放在那里，放了很久以后就氧化了。”当然我是形容很多哈，你看雅各书的时候，你去看解经书里面基本上是有讲到。好，那么换句话说，神基本上他可以用他的无所他的全能，他能够让所有的事情在他面前没有办法隐瞒。所以这是我们的神，他对于黑暗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放过，那么但是为什么今天会这个世界神容许这么多的坏人坏事存留在那里呢？有一本书，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叫做《耶稣真貌》，那是杨飞利写的哈，这里面书里面主要讲到说，这个杨飞利曾经跟从前的苏联时代的《真理报》的主编有一次谈话。《真理报》你知道是在苏联是最主要的一份报纸哈，所以就像《纽约时报》《华盛顿人民日报》那样一个权威性啊。那么这个主编后来退休了，那么杨飞利就去访问他，那么这个主编他说：“我现在退休了，所以很多的话我可以说了，很多话可以说。”他说：“其实我们不管报纸上怎么说，我们其实都很渴望建立一个公正无私、一个和平有爱的一个社会，但是我现在可以说真话，全盘失败，他说：“其实我们都知道，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人心若不改变，一切的法律制度都是枉然。无论你是什么主义，但都是枉然的。”他说：“人心不改变，一切的法律制度都是枉然的。法律只能够防止人犯罪，不能够硬要他去做好人。法律不可能硬要他去做好人。所以，不是在于制度， 乃至在于人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内心的问题。那么他同时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父亲，这个下班回家，他实在是一个很忙的人，很忙的人。那么他很少有机会陪着儿子玩，他有一个7岁的儿子。那么今天他公司能够提早一点回来，所以这个儿子一看爸爸回来了，就要这个爸爸陪他玩，陪他玩。那么他觉得说平常很少啊，那么又不忍心不理他，所以他怎么办呢？结果他一看他的书桌上有一本杂志，他一看那个杂志翻开来翻一下，里面有一个世界地图，他就把那个世界地图撕下来，撕成很多的碎片，那就跟儿子讲，他说你喜不喜欢玩 puzzle 啊？那我这个就让你玩哈，你把那个世界地图拼起来，拼起来。他想这一下子你要拼这个世界地图，凭你这个7岁的孩子拼世界地图，拼2个小时都拼不出来，那我就可以休息休息。结果这个儿子10分钟拼好了，他说爸爸我弄好了，我拼好了，你来看。我说真奇怪了，这个怎么可能呢、啊、这么快就拼好了。他把这个地图的背面拿来一看，是一个人，人性，人的一个人，人的上半身。所以如果这个儿子原来他排的时候是照着反面那个人的人像来排的话，那就一点都不难，排一个人的面孔有什么难的？所以眼睛在哪里，鼻子在哪里，耳朵在哪里，很容易的事情。所以他马一下子就把他，所以他说你看这个总编辑所说的话，问题在人的内心。今天我的儿子也是一样，他拼世界地图的时候，他乃是照着后面这个人来拼出来的，他说马上就拼好了，拼好了。他说所以主耶稣今天他来了，他的权力，他的能力哈，是大到一个地步，他可以使死人复活，死无变有。他能够，他为什么不，这个政府机关这么多的贪官，他为什么不去政府机关整顿那个政府机关呢？他为什么，他有这个能力，他为什么不处理这个比方说今天我们有这个病毒哈在那流传，他为什么不到医院里面想说你的病好了，所有医院的病人通通都好了，对不对？那这个到可以到 funeral home 里面去，让死人复活，那使家庭重新恢复那个团圆。他说为什么？他说你可以看，他说 if， 换句话说，看见他儿子所说的，他说原来 if you can fix the man you can fix the whole world， 如果你能够把人弄好了，是整个世界都可以。所以换句话说，神主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权柄，但是他也不去用，他乃是怎么样，先去改变人的生命，改变人的心。所以这是公义的神为什么允许恶的存在。那么他就因此而允许这个邪恶到处肆虐吗？这并不表示神，公义的神不是，并非允许这个邪恶在这个地上到处去横行，他在那里要容忍，其实并不是。我们都知道圣经上彼得后书里面就讲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乃愿人人悔改。我们都知道神是，你知道这个在旧约的时候哈，你如果去翻每一部旧约的书卷，你可以看见有一句话在很多的每一卷书，几乎是每一卷书卷里面都出现的，是什么？就讲到说每一位写书的这位先知，他一定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位神是什么样一位神，他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神， 你看，当摩西来到神的面前，神怎么向摩西介绍他自己？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换句话说，神他是恩、有恩典、有慈爱、有怜悯的神。所以，当他要让人认识他的时候，他首先就是把这些让人能够介绍，用这个来介绍他自己，介绍他自己。而且圣经上里面哈，在以西结书十八章里面讲说，主耶和华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的吗？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所以换句话说，这位神他讲说，恶人你让他死，快点早一点死。他说其实恶人死亡是我真的我喜欢这样做吗？我真的喜欢他早一点死吗？他说我其实并不是喜悦他早一点死，我更喜悦他回头离开他所行的恶道，希望他因着回头他就能够继续存活。所以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三节这么说，二十七节就讲说，他说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将生命救活了。所以如果神为什么迟迟不除掉这些恶人呢？乃是这位神他讲说，我岂是希望恶人死呢？我岂不是更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离开那他们所行的恶，离开了，那这样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生活。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神的选民、神的百姓，我们都知道也是非常的悖逆啊。在历史上，神曾经几次的来丢弃他们哈，丢弃他们。那么神其实也呼吁他们，呼吁他们，对他们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他讲说，以色列家，你们回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位神为什么允许恶的存在。你知道，尤其是神对他的以色列的对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的百姓来讲，作为以色列的神，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他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自己的儿女不肯受管教，一再的做坏事行恶，是不是你拿起棍子来一棍子就把他打死呢？绝对不会。那么我们为什么会把神希望说，神你最好拿起棍子一棍子就把他打死？所以他说，父母亲仍然总是一次又一次的忍耐等候，浪子回头，不是吗？所以换句话说，那么更何况人类是他造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永生。所以孩子不好，父母亲当然是要管，但是他也会有耐心的来处理。神为什么允许恶存在？神有神的审判的时间跟神审判的方法。在希伯来书里面讲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错，罪的工价就是死，人人都有一死。那世界末了的时候，启示录就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神主耶稣要坐在那个宝座上来审判所有的这些不幸的人、恶人啊。那最终他们要受到报应，受到报应。所以神在启示录里面也讲到他会报应，那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哈， 在旧约圣经里面，刚才其实我已经提到过，神当神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时候，赐给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那神就跟亚伯拉罕讲，他说我现在还不能给你，这是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哈，他讲说我现在还不能给你，你要确实的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在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要服侍那国，我要惩罚，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换句话说，当神应许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的时候，是在四百三十年之后，亚伯拉罕的后裔才得到了这块地。那理由原因是什么？乃是当地的人他们还罪恶还没有满盈，那所以一直等到时候到了，罪恶满盈了，神才允许以色列人来攻打他们，把他们赶走。所以换句话说，神是不一定，神是换句话说，神在还没有受到报应，一个很多的恶人还没有到达那个满盈哈，我不晓得应该怎么形容这个满盈。那换句话说，也就是神有他的时间跟神的方法，但是总之神是轻慢不得的。好，这些是我们用圣经上的话我们来跟大家形容哈。其实对于这些话，我刚才讲说这是属于争执性的哈。其实这为什么会这些话会引起争执？神就像刚才我特意的举一个董卓的例子，你要晓得成大恶贯满盈，你要造成多少的人死，好人受害哈。他说，事实上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说我对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败坏我已经真的是受够了，我对这些坏人真的恨之入骨，我真的是这个恨得牙痒痒的哈。那或者说你吃过恶人的苦头，那么你对于这个恶人欺负人那个，你甚至希望说早点让他有报应。好，如果今天这位神他说好，谁犯错我就立刻的消灭他，立刻的这个
处
死吧。他说人一犯罪就受到刑罚，他说那其实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早被消灭了，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因为罗马书里面讲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神如果不宽容，所有的人只要犯罪立刻处理，那么我们大概也都不存在了。那么你说我可不像那些坏人做这么多的坏事做到这么坏的地步啊，我没有做这么坏是吗？我没有这么他这么严重吗？其实哈，你看这位主耶稣哈，他在马太福音里面就讲解释，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拉家的难免受公会的审判，骂弟兄是魔力的他要受地狱的火。如果把我们大大小小所犯的不同的错不同的罪通通加起来的时候，我们的罪的总和跟这个坏人的所犯的错有多少的差别呢？我们比他还好吗？如果神把所有我们所犯的这个不该说的话不该有的态度不该有的意念那么通通加起来的话，我相信也让我们无地自容哈，无地自容。所以换句话说，其实罪不是说没有大小没有多少，但是问题是罪的工价乃是死。罪今天神仍然愿意说用他的恩典怜悯 来让恶人能够有机会悔改。还有一件，第二件事情，为什么神不是立刻处理？我们不应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要跟神来理论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善恶并存的人，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善恶并存，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神的形象，但是在我们的里面也有罪的问题，也有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如果反问我们自己，为什么神允许恶善恶并存呢？其实我们自己就是允许善恶并存的人。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也想到说，这位神他为什么会让善恶并存。今天这个世界也是善恶并存，对不对？那周围，我们周围的人也是有好有坏，包括我自己，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那么我们怎么来解释，怎么来看待？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对于这个神允许善恶并存这件事情哈，其实我们今天伦理道德就是希望大家都好，但是却是善恶并存哈，真并存。神真的允许恶的存在吗？
时间已经了。
神真的允许恶存在吗？我快一点哈。你看，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当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就马上在他们的当中设立审判官，设立官长，叫他们说，你们要按公义来审判，来判断这些百姓，不可以虚妄正直，不可以看人的外貌，不可以收受贿赂等等啊。那么为什么要立刻处理？是因为神就讲了，他讲我，你要将他如果犯的很多的罪哈，神都说把他治死，把他治死，你要将他治死，这样就可以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你看，在神来讲，他的做法，他就是要把恶从中间除掉，他没有办法允许恶存在。所以神哪里是真的他愿意恶的存在呢？在他的心中巴不得立刻把恶除掉。在以色列百姓那个时代里面，他就是借着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所谓的领袖们，在处理判断的时候，立刻就把这些恶从他们当中除掉。当然这个今天我们面对这个事情哈，我想你可不可以气愤？神让善恶并存，你可不可以生气不得了？可以。你可不可以祷告？因为洪水泛滥，神仍然坐着为王，你可以求告神来处理。那我们自己也要看见这个景象的时候，我们也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来面对将来要来的审判。好，最后我想哈，时间差不多，抱歉又过了时间。最后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你们心里就知道。其实哈，在很多地方，你知道这个犯人如果说是死刑判了死刑，死刑的犯人哈，当他们在要执行死刑的时候，他们的前一天的晚上，通常监狱会为他们预备很丰富的饭菜，然后甚至于还给他们一杯那个酒哈，然后有饭有菜有酒哈，让他们最后一顿饭吃得很开心哈，让他们。其实哈，你对于犯人所吃的那一餐饭，最后一餐饭，你羡慕吗？你不会羡慕的。那么对于这些以后要受审判的那些坏人恶人，当他们今天在世界上仍然是享受荣华富贵，他们也不受到神的惩罚的时候，你羡慕吗？ 其实他们所做的就是像那个死刑犯的最后一餐饭，他们最后他们就是要走上刑场，刑场。好，我想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这个真实性的一个，就是说在我们心里面很难理解、很难评的一个气氛的一件事情啊。好，谢谢。好，我们祷告，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哈。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借着这些许许多多的圣经的话，也借着你许多仆人们所曾经说过的、教导的，主，我们真的看谢谢你，让我们在学习伦理道德这样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与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我们相对照的时候，我们更加看见天父啊，你是那位公义、圣洁、正直的神。因此，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求主再次来光照我们、鉴赏我们、查看我们心肠肺腑，以至于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能够来做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人。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